习近平搞砸经济，毛泽东时代两大灾难或重现。土耳其总统话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马屁冇拍好，网易新闻遭封号。微软警告话中共黑客锁定台湾。中共军机飞近冲绳，日本战斗机升空。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经济陷入绝境，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蓄势待发，这个背景之下，毛泽东时代几个好坏的信号重新出现，中国经济差的程度已经引起全球警惕。日经亚洲8月24号报道说，外资正在大举撤离中国，这个月到现在，外国投资者正卖出大约98亿美元的 A 股，这个是交易开通近9年以来的单月最大的卖出金额。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用习近平做封面，批评说独裁的中国政府不断做出错误决策，导致经济不单止救不起来，还从一个泥沼滚入到另一个泥沼。现在中国的问题比1990年代经济泡沫爆破时期更加严重。房地产危机即将引爆经济危机，中共官媒经济日报日前发文，在标题中就讲明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会改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濒临崩溃的时候，习近平当局再释信号要坚持所谓的房住不炒的原则。这种做法好像1959年毛泽东在经济上盲目地指挥造成灾难。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前本来表示要纠正所谓的左倾错误，但是突然间改变，在庐山决定不纠正左倾，而是要反右，最终导致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宋永毅以美国举例说，美国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依赖性不好似中国，但是美国仍然要非常小心处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因为将房地产市场搞砸了，亦都就是将美国经济搞砸。但是习近平就要搞砸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个是制造经济灾难的节奏。除了经济危机甚至到大饥荒信号出现之外，还有一个毛泽东时代的灾难重现中国。日前中国农业农村部等9个部门联合发文，题为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引述习近平的要求，鼓励大学生、企业家回乡定居，捐钱扶贫，自觉自愿建设家乡。宋永毅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削减城市人口编制，或者是集体下放到乡下，都是发生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时期。宋永毅说，第一次下乡是在1959年，因为大跃进搞到没饭食，国家没钱发工资，政府强行拉好几百万甚至到上千万人下乡，亦都就是经济出问题，政府要老百姓承担。第二次下乡是1968年，文革将经济搞到一塌糊涂，就将知青等搞到乡下去。现在习近平要搞第三次上山下乡。宋永毅说，建设家乡是假的，习近平将经济搞砸是真的，要退休人员到乡下自生自灭，还要他们拿出一生贡献国家应得的退休金和私人财产建设家乡，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榨取。宋永毅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说你们都到乡下去啦，将退休金捐出来，这样那些人还不将白宫推倒？我们工作做一世还要我们捐出来，不是成了笑话？宋永毅认为，习近平这个第三次下乡不一定搞成功，因为过去只要政府捻住户口，老百姓就没有粮票和邮票，在城市没办法生活，只能够下乡。现在吃饭不需要粮票，在城市里面也都不需要户口，年轻人宁愿躺平做啃老族，也都不愿意下乡。那就要看中年人、老年人是不是会被骗。 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日前在脸书提问话，如果说中共崩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样这个时势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是崩溃发生的契机呢？他在文章中给出自己的解读，认为政权崩溃取决于两个变数，一个是中共实力衰落的速度，一个是中国人民反抗的激烈程度，而这两个变数都受经济状况影响。一旦经济恶化，民众感受到生存压力，社会不公的怨言就平地而起，同时经济衰退亦都令到中共实力衰落，没办法用钱摆平民怨，对不同级别的官员的控制亦都力不从心。到某一个临界点，历史就走到中共崩溃的尖峰时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8月23号公开捍卫乌克兰国土利益，表示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土耳其曾经长时间保持所谓的中立，一直没有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近一个月以来，土耳其多次倒戈，被解读为背刺俄罗斯。在23号乌克兰独立日，几乎召开克里米亚峰会，埃尔多安以视讯的方式发表讲话，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埃尔多安还表示，我始终相信战争中没有赢家，和平中没有输家。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坚信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的战争应该以公正和和平作结束。美日韩进一步结盟，在印太围堵中共的背景之下，中共借日本排放福岛核废水的机会，在国内鼓动民族情绪，营造反日气氛。网易新闻为了跟风痛骂日本，但是编辑发挥过度，最后导致官方账号被封锁。中共海关总署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国内大批小粉红在社交媒体掀起反日浪潮，嘲讽日本是大核民族等等。在混乱之中，外界注意到网易新闻官方微博在 B 站上发文，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一事写话，有鉴于此，小编认为我们应该早做准备，比如不要结婚生仔，不能够污染祖国的下一代，多存款，少消费，以备意外发生，不要买屋，不要买车，人可能生存不到那么久，尽量在家躺平，不要出门乱走，不出门上班也都没关系。好快，网易这个 B 站官方账号被封禁。中国网民猜测，网易鼓动民众不要生仔，尽量在家躺平，显然同当局意愿背道而驰，结果就因为讲了大实话而被封禁。美国微软公司在8月24号警告中国黑客组织亚麻台风锁定数十个台湾政府机关，目的可能是进行间谍活动。微软在官方网站发布报告指，亚麻台风自从2021年到现在，锁定台湾的政府机构、教育和资讯技术组织，甚至都是关键制造业，掌握了这些单位系统的存取和访问权限，打算进行间谍活动或者是恶意网络攻击。报告直指亚麻台风背后似乎由中共撑腰。亚麻台风不止锁定台湾，在东南亚、北美、非洲亦都发现亚麻台风的踪迹。微软公司正在着手修补漏洞。较早之前，微软公司才示警另一个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入侵美国关岛基础设施网络。微软呼吁各界正视中共的网络侵略意图，并加以防范。日本防卫省25号表示，侦察到中共军机两架军六轰炸机飞近日本冲绳本岛，经过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峡上空。另外有一架共军的无人机飞经日本和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战斗机升空监视并跟随。值得注意的是，共军轰六飞经的海峡位于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连接东海和太平洋。 冲绳不单止是美国在印太重要的军事基地，更加是日美防卫协作部署的中心。中共军机飞近这个区域，观察家认为目的可能是测试和搜集日台军方反应能力。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了出访巴拉圭行程返台之后，共军东部战区在19号宣布在台湾周边实施海空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演习。台湾国防部25号当日亦都宣布，自从上午7点几侦察到共军的无人机歼10、歼16、轰6等各种型号的机，一共有22架次，其中13架次进入到距离台湾本岛24里外的应变区。共军还派出了5艘军舰配合。为了应对中共武力威胁，台湾发布了明年度国防预算创下新高198亿美元。同时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亦都创了纪录，达到530亿美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